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报告完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他是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大家好。
赵教授有一段时间没有到电台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您都在忙什么呢？
我在台湾嘛。
嗯，
我回来，回来没有多久，我三月份回来的。
正好都是那个疫情啊，所以
对对对，
就没有办法。
对，就所以就没办法动嘛。
我们知道就是赵教授呢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然后呢他是有非常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回到台湾去投票啊。那么现在呢都是新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已经就职，5月20号又也是第二任了，那个举行了就职典礼。那个赵教授，您对那个蔡英文当选有没有什么感想？
因为他已经发表，我讲话你听得到吗？
能听到，大家都能
听
到。
那个上面有发话完毕，我不需要点上。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是。他已经发表了他的竞选，就职第二次就职的这个谈话，我想外都已经看到了嘛，那么事实上很多人也有正面的批评，也有反面的批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了，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说。他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对于两岸方面，他还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嘛，那么他希望能够跟大陆对话，那但是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说他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说想修宪，不修改这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但他讲话似乎很小心，他说他修宪只着重于，18岁可以有投票权，因为现在根据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上的这个说法是19岁才有投票权，他希望能够提前一年，能够扩大年轻的。投票群，因为他认为比较年轻的人支持他，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投票的支持的基础会扩大。问题就是说他成立一个委员会，那如果假定说是只是说单纯把19岁提前到18岁的话，不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那么成立一个委员会就表示说恐怕有其他的问题，就属于画蛇添足了，所以这是这次他演讲里面比较新的一个说明。
我们看到他就是重申叫什么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然后呢表强调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他说这是台湾坚定不移的原则。那这些都是他就是预料之内的是吧？这些言论，
应该是预料之内的。他这个这次国民党方面，因为国民党这次选举，失败的很惨的，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一般的统计来讲，他这次。提到台湾的地方 有40多次。他对大陆引用一个新的名词，就是两岸或者对岸，他连大陆这两个字都不提了，中国也不提了。他这个相反的，他中华民国提了6次，但是提了台湾呢提了40多次。这是大家注意到这个他的这个言论的一些重点。事实上他的很多这个内容啊，基本上是我想大陆方面已经有反应了，非常负面嘛，很多评论也都是负面的，那么不必我多讲。
嗯，那最近其实美国对台湾这个态度，或者说这个政策也好，就是已经好了很多，是吧？因为这次那个美国国务院那个国务卿蓬佩奥都发贺电了，就是以前应该是没有的。
他现在是这样，因为川普他现在选情呢有一点告急了，他的重点，而且他的防疫的成绩不是太好，像美国现在无论是这个确诊率以及死亡率都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基本上对他11月的大选呢是不利的，所以他有点情急了。那么他找一个责难的对象，台湾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甩锅了，意思就是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了。
嗯
啊，那么他就看中大陆，他认为这次美国疫情这么完全是大陆害的。事实上这个观点呢那个是有点不讲理了。事实上这个川普很多想法很奇怪的，比如他自己吃这个奎宁。事实上这种药一般来讲对肥胖而年龄大的人并不好了，有人吃这个药吃出人命来了，所以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中呢。有人讲个笑话了，这一次美国的选举是要看这个新冠病毒要投谁了，哪个先中标哪个就不要选了。所以这个未来到11月还有一段时间，中间还会有变化。那么蔡英文呢他主要是赌一下嘛，他现在押宝押在美国上面，他认为出了事情呢那个美国会顶的。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这种想法相当危险。
那就是这个520之前本来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想要提出来，就是要相当于是修宪，对吧？就是把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管辖范围就是
改成18岁，
对，不是那个改成台风金马嘛？现在照现在的那个宪法的话是，那个整个大陆还有外蒙古都在里面的，然后他们想要改成台风金马，但是在那个520之前又把这个提案给撤掉了，对吧？
他是这样，撤掉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郭董纲领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在国家统一之前，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他有一个话叫在国家统一之前，就表示现在是在国家统一之前，他想把这句话删掉，但是他后来想了一下不敢，所以就强迫这个提案人呢就有个立法委员呢就把这案撤销掉。他以为他是想用这个来对大陆这个释放善意，但是大陆现在讲的很简单嘛，要谈也可以啊，先谈九二共识，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没什么好谈的。
对，
现在卡在这个地方嘛。
嗯，
他现在等于说，因为川普等于是替他，等于替他壮胆嘛，他觉得有美国的支持啊，他认为这个美国跟大陆的这个贸易战呢、啊、还没有聊啊，而且川普这个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所以这个蔡英文就觉得他有机会啊。其实这种太冒险了，美国的这个信赖度啊是有问题。像比如这一次WHA 的台湾想参加，美国也说支持台湾，但是在十几个提案国里面美国没有啊。美国说支持台湾，但是美国并没有参加这个提案国、啊、提案的这些国家都是很小的国家，都是加勒比海人口甚至只有一两万人的国家，没有一个大国出来了。
嗯，
所以台湾这次参加 WHA 又落空了。
那这次就是防疫，就是说台湾防疫是不是说台湾也是1月21号有第一例确诊病人的，然后但是呢台湾现在总共确诊人数只有几百个，然后总共就死了几个人，就是全球
现在台湾的这个有13天了，
嗯，
没有出现这个境内的感染，所以就是从外面回来的不算，就是说就是本身产生的这个病人没有，所以台湾的确诊的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停留在444个。当然这个成绩是从一方面来讲是表示台湾的这个防御有成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也不一定的，因为现在台湾的天气变热了，那个而且台湾对这个戴口罩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基本上呢没有再增加这个确诊的病例。这是一方面，是当然是对台湾来讲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很难说，因为这次这个病状这个东西很难讲啊，随时可能会，所以台湾也不敢，也很小心了。目前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台湾人口密集啊，这个大家除了戴口罩之外，人不像美国这样，美国方面对人跟人的距离，我们到超市上的人数的限制，还有这个群聚的规定限制都非常严格。台湾最近是比较松，但是很奇怪，它就是没有增加病例，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嗯，那
所以说
说明那个他的防疫措施还是做的还是有一套的是吧？
我个人觉得有点碰风了，就是说有点这个好像是说自得意满，但是运气好啊，而且这个防疫不是说随时随地都会有变化的，所以也不要太大意啊，搞不好的话这个也有可能再会增加病例，很难说的。
嗯，
只是说天气热基本上是比较好了，但是问题说台湾还有别的病呢，比如像最近台湾下雨啊，这个蚊子都会那个结节都会生出来的。台湾南部有一种病叫登革热，这很可能这个登革热要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这个很难说了，很多事情不要太得意了。 就是会有变化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小心。像西雅图最近为什么那个，其实西雅图像今天就相当冷了、啊、基本上天气越冷的话，对这个新冠病毒啊，他是比较喜欢冷的、啊、他不喜欢热、啊、不过西雅图已经比我大致上看美国的状况是东部比西部严重，加州又比北边的这个奥勒冈跟那个华盛顿州严重，这是美国的看法。
加州是人多，加州人最多，全应该是全美国。
还要看还，
华盛顿州
还有纽约，
纽约
华盛顿州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州长他的处置是对的，除了原来养老院的那个问题之外，基本上大致上那个西雅图应该可以算是控制住了。再加上我们在美国了不太搭那个大众的交通工具，都自己开车嘛，这个减少感染的机会嘛。像在台湾的话，你不但开车，而且你还坐巴士啊，坐捷运啊，人跟人之间接触根本没有六英尺。在台湾来讲的话，人跟人基本上是肩膀碰肩膀啊，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台湾我觉得也很奇怪，说居然没有确诊，我觉得对，按这个道理上讲，这个不会这样子，但他就是十几天没有发生新的病例了。不过现在大陆也慢慢那个情况好多了。根据我所知道，比如上海方面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只是美国奇怪，就反而变得很严重。像我这次回来的时候，还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美国。
美国可能是还是很多地方就是没有不戴口罩啊，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意了。
对，一开始大意了，但是西雅图我看，像我最近到那个Costco 啊，到超市去买，我看美国人也大部分都戴了，
大部分都戴
口罩，都戴口罩了。而且他那个像咖啡店跟饭店都不营业了，我们只能比如像买咖啡可以带走，但是不能在里面喝。都减少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机会，这种防御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现在稍微西雅图好像稍微放松一点，可以到公园去。
台湾那个防疫做得不错，是不是跟那个他的那个前任这个副总统原来是学公共卫生的有关系啊？
我不觉得，我觉得因为大陆人不来了，基本上啊，台湾跟大陆的飞机基本上已经是就大陆人不能到台湾了嘛，除非你拿台湾的护照，你是台湾的居民，所有的外国人基本上不准，就是不准从大陆来了，所以断绝了一个感染源了。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从大陆移入的病例，现在完全都停止了。不过现在大陆最近减轻的，台湾在考虑是不是要开放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航线呢？我们都要看看未来的发展。
他这样，他防疫是不错，但是经济也是会往下走。
对对，你讲的对，经济上，经济发生问题。像最近那个所谓纾困呢，那个台湾方面是穷人呢可以拿到10000块台币，也就这个钱可以不要还的。日本方面可以拿到24000块台币，也是不要还的。而美国是可以拿到1200美金，差不多折合台币36000，也不要还的。这是台湾也开始给啊，但是这个钱救急不能救穷啊。
不够的。
10000块能花多久呢？
花不了多久。
就花不了多久，美国也是一样。那将来怎么办呢？就是印钞票啊。这是台湾的问题。台湾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你现在台湾不准大陆来，不错。问题是大陆人进不来，货也进不来了。那大陆货进不来，台湾的货也出不去了。问题在这里，现在下一步就是经济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赵教授呢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电台了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啊，想要请教赵教授，也跟赵教授探讨啊。 那么台湾呢，就是5月20号，就是因为台湾当地的时间已经是昨天了，但是这边的5月20号乃至今天，就是举行了那个新任的这个领导人的就职典礼。那么实际上是蔡英文他连任了。那么这次选举其实1月份选的，就是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可能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在全球那个爆发。那时候国民党那个候选人韩国瑜惨败啊，就而且呢现在韩国瑜很多人都要罢韩啊，这个事情就是弄得很惨。赵教授能不能跟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韩国瑜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然后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啊什么东西啊？
对，有很多阴谋论，但是这个东西没有证据嘛。所以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我有点意外。如果韩国瑜如果是输，我不意外。输了这么惨，我有点意外。因为原因很简单，蔡英文做的并不好。那他还得了这么多的票，我是觉得这个中间，因为我是去投票了，我觉得中间有鬼。当然我不便讲了，因为输就输了嘛，对不对？
那跟那个中国大陆处理香港的事情可能是有关系的，而且被过度炒作了是吧？应该是
这个东西很难讲。很多人呢对韩国瑜这次输这么多，国民党这次可以说惨败了，事实上是意外，败不意外，败得这么惨有点意外。但是现在已经选举已经结果了嘛，已经不谈了嘛。现在最重要的是善后的问题啊，因为台湾面临的接着就是，我想美国也是这样，就是经济的问题了。在发生疫情之前，大陆的客人还有相当的数量到台湾，而且台湾对大陆的出槽啊，有差不多800亿美金。这个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跟马英九签订这个 ECFA 有点关系。也就是台湾可以获得在关税上的优势，而大陆对台湾放利，再加上那个所有货贸，虽然货贸决定立法院没有通过，但基本上因为马英九跟那个大陆签订的这个协定，基本上大陆是遵守的，所以台湾在某些程度上面得到了相当的甜头。问题现在这些会不会再继续下去，现在是个问题。如果停滞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的贸易量会萎缩，也就是台湾不可能再从大陆赚800亿美金。800亿美金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这是未来台湾可能面临的问题。
他既然美国都要跟大陆脱钩，那么台湾是不是跟大陆脱钩他也能活得下来呢？
台湾对日本是大量的入朝，那为什么能平衡这个呢？就是因为赚大陆的钱。那么假如说这个缺口没有的话，就大陆客也不来了，台湾的货卖不出去了，那你吃什么呢？现在台湾最近还有一个那个张忠谋的那个台积电呢，
到美国了，
到美国来，到美国来，基本上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台积电到美国来设厂，基本上是对台积电是不能说没有利了，它是弊多于利， 什么弊呢？就是不赚钱嘛，因为美国的成本高了，工资高了，那么再加上川普不准华为就是卖这个碟片呢，卖给华为，
嗯，
那么这样的话会使得这个华为会，固然华为那个倒霉了，但是对台积电也倒霉啊。最近因为美国有个时间限制，所以台积电可以抢定大概数字大概有九十万吧，但是半年以后怎么办呢？换言之讲的话，对台积电来讲的话，他这个美国这次投资啊，基本上是弊多于利。但川普很不讲理啊，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个台积电的技术跟他大部分就60%是这个卖给美国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不敢得罪美国。
所以就是赵教授觉得，就是以后的经济是一个大的课题，是吧？就是对台湾来说，
比如现在台湾的，我想也不止台湾了，美国也是一样。
对，
第一个旅游业完了，旅游业，飞机也没人坐了，不旅行了嘛，所以旅游业就完了嘛。尤其是国际的旅游业，那这个旅游业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啊。接下来就是因为台湾是个岛国了，必须要靠这个贸易，如果没有贸易的话，你吃什么呢？当然这是一个全世界问题，不只是台湾的问题，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现在大陆复工了，那现在美国复工遥遥无期啊，所以川普总统很急啊，所以他也要急着复工了，但是很多美国很多州也反对啊，因为复工的问题就是使得这个病情会升高啊。
对，那就这是经济问题，就是说大陆现在就是国际上也比较孤立，然后呢他可能比如政治上会不会要转移注意力啊，然后如果台湾正好蔡英文那边要配合演出，比如说修宪或者什么，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就是说导致武统啊什么的。
问题是现在大陆武统也是个赌注啊，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找个借口啊，因为我要打仗你要有个借口啊，还有一个就是时机，也不是说凭空就马上就打的了，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大陆要跟美国打仗吗？很多人这个问题答不出来嘛。比如我现在问你，大陆要跟美国打仗吗？要不要？
现在不好说啊，因为美国不是要大陆赔款啊什么东西，然后就特朗普都说要跟中国断绝一切关系，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他断绝一切关系的话，说不定要跟台湾建立关系啊，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打仗就有可能了。
对啊，但是这些基本上才，因为如果现在台湾宣布修改宪法，而且宣布要成立台湾共和国，这个立刻战争就会爆发。那假如台湾不这么做呢？你要打还是不打呢？就大陆讲的台湾独立就我就要打，但是如果台湾不独立呢？ 至少
台湾如果不独立，但是美国承认台湾，然后
美国会承认
台湾，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呢？比如说
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是说美国说的算数，这个国际社会是都要投票的。你看这次四位都进不了，台湾现在要想不是变成会员了，是变成一个观察员的身份了。大陆不点头啊，那现在还是进不去啊。
他是以前是观察员，但是就是以中
华，以前是因为马英九
中华台北对吧？中华台北
是马英九时代，大陆点头了，基本上，台湾能够变成观察员，的钥匙在北京的手上，不是在美国手上。你美国同意没有用啊？上次能够成为观察员，是因为北京点头啊。那现在北京在这个状况之下，可能点头吗？不可能嘛，所以台湾进不去嘛。这个蔡英文有一点，台湾有一句闽南话叫做“横财入灶”，我们烧财啊，要直的放啊，你横的放，你放不进去啊，放非但放不进去，而且把那个灶给砸坏了。就是凡事不能硬来，你要顺着来。如果假如说蔡英文讲说，台湾承认九二共识，两边的气氛好的，可能大概参加 WHA 大概就可以了，而且两岸的这个来往跟贸易也可以迅速恢复，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了。那你硬要硬干，那当然，那大陆也跟你硬的来。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有幸的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他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么赵教授呢，就是前不久从台湾回来啊。那么他去台湾呢，也是专门去
投票，
不一定是专门，但是也实际上也是那个很用心的，就是去投了一票啊，就是给那个韩国瑜投票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国际这个局势瞬息万变啊，变化的太快了。然后这个新冠的疫情啊，就是不仅仅是影响这个美国、中国，然后基本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受到影响。那这个经济都是在往下走，然后就是台湾呢，现在就是蔡英文第二任也是宣誓就职了。那么以后 以后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怎么走法。然后现在美国其实对台湾就是官方来说就是态度变化很大，所以有可能来说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吧？因为他说起来可能是外交上的所谓的外交上的一个成就啊什么东西，就是说以前至少美国不会官方给他们一下子这么重视，就以前可能也不可能就是官方给他发贺电啊什么的，现在基本上美国就很公开的就站在台湾这一边了。那以后就是这个台湾如果跟大陆这个关系就越走越远，然后跟美国越走越近，对台湾是不是更好呢？是
中国有一句话我想台湾也用的，事缓则圆。你懂我的意思，很多事情不要走极端，慢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我的意思说现在台湾赢了，也就是说很多问题你要想一想啊，你的这一套做下去，其实现在台湾的问题很多啊。这个接着过下一步就是经济的问题，工资的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啊，都是问题啊。很多企业台湾都撑不下去了，所以要想到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有美国大选也是个问题，川普能不能连任，如果能连任是怎么样的状况，不能连任美国换总统又是怎么样的状况，都一切都有变化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疫情啊，瘟疫的这种使得世界可以说真是天下大乱了。今天还听到一个消息，不知道真的假的，说印度的这个总理啊好像中标了。
因为没有听说啊这个。
好像我看网络上，假如是真的话，这是一个大事。因为现在印度对中国是采取敌对的政策，如果他中了标的话，会有变化。当然最重要就是美国总统是谁，基本上就是民主党基本上对中国也是敌对的，基本上就是都是敌对的，只是说川普做的有点太离谱了。
对，就是这个以后怎么发展很难预料啊。就是那个就是赵教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韩国瑜败选之后他这个罢韩会怎么发展，他是肯定会给罢掉吗？还是这跟那个
罢掉的可能性很大。
那罢掉对这个高雄人为什么是韩国瑜本身有问题吗？还是高雄人就这样子，他你不至于这个市长参选了，
当然
就要把他罢掉。
韩国瑜本身呢也有问题，就是说你当了市长啊，你还没做多久，你就要去选总统了，这个高雄市民当然不满了。那么
当时也是照程序来讲，他的名望比较高嘛，对吧？民调比较高，所以就是请他出来选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很意外，气势那么高，怎么一下子就下去了？我也感到有点奇怪，所以很多谣言呢。但因为这个谣言没有证据了，我也不方便讲。
那以后这个国民党就没有一个，现在没有明显的一个可以领头的人了。
国民党有人讲嘛，十年内翻不了身嘛，这是乐观的，悲观的话就是永远翻不了身了。
嗯，
十年内翻不了身是乐观的。
这个还是蛮遗憾的，就问题出在哪里的是
不团结。你像国民党的那个台中市市长跟新北市的市长两个，这个韩国瑜这次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出来站台啊，说是市政很忙啊，
就
忙于市政。
新北市长还是朱立伦吗？还是不是了？
不是那侯友谊啊。
侯友谊。
你忙于市政，那这一次蔡英文就职，他们两个就可以请假了，不忙了。倒反而是韩国瑜说我要忙于市政，就是不团结了。所以败也有败的原因，而且估算错误了，估计错误了，气势很盛，但是票投不出来嘛。
但是照基本盘来说，蓝营的基本盘还是大的，是吗？现在变小了。
现在不行，最年轻人呢，这个不信，就是国民党这老人，这个跟这个有点关系。年轻人不参加这个国民党，这次国民党的失败跟这个代沟也有关系。而且，但是问题是我奇怪是不错，年轻人不相信国民党，问题是说你相信民进党也没有什么前途啊，这一点是我感到奇怪的。
不过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这个很多很多说法是越来越近了走的，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是用中华民国多一点，另一个是用台湾多一点，其他大体上可能都差不多。
民进党厉害啊，有人讲说民进党像狼啊，狼都是一群一群的，一只狼出手，一群狼就上去围攻啊。国民党是打这个个人战，民进党团结，所以为什么失败呢？跟这个原因很有关系。我觉得基本上我是觉得，我是还是站在乐观这边，也就是国民党十年内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就是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展望呢，就是说现在大陆还是被那个美国压着的话，就是说就是在这种局势下面，就是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他要翻起来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现在是这样，现在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可能想打了，但是中南海的政治局他们的考虑要多一点了，不能够说是什么什么想打就打。以力量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的话，台湾基本上挡不住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大陆要拿台湾的话，你要面临跟美国作战的可能性呢。这个有没有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个大国啊。
是，所以我觉得连香港已经 就是社会来的地方都出这么多问题，台湾如果武统社会来，
而且还有我们都住在美国，
嗯，
一旦中美冲突的话，这个美国人管你什么，台湾呢，中国呢，都是中国人，对我们也不利啊。像这次疫情来讲，已经发生这个华人受到很多攻击啊，这都不是好现象。欧洲也是一样，听说中国人在法国也受到攻击啊，中国人变成了华人变成了众矢之的了。
嗯，所以这个都不是好事情，对吧？就是还是要两岸和平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对吧？
我基本上是支持这个和平统一，我不反对统一，我是支持统一的，但是我是不赞成武力统一，这是我心里的话。
对，和平统一现在比和平统一比国民党再次当政都难，现在是实际上是
难呢，真是难呢。这个看吧，我觉得第一个要等那个疫情呢、啊、减轻一点、
嗯，
大家的这个经济力都慢慢恢复。然后还要看美国总统是谁当选。我觉得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好不到哪里了，因为川普太凶悍了，太不讲理了。
好，我们今天
川普，
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赵教授，跟我们谈论那个，台湾这个话题，然后就是蔡英文第二任就是领导人这个上任啊，就是以后的台海局势的发展。那赵教授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讲的？
就中国人是苦难的，要团结。也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这些华人基本上要团结，这是我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绝对要防止美国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嗯，好，
就是不能打仗，一切和平，慢慢谈嘛。
好，谢谢赵教授，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是是是，那这样我可以关掉了吗？
可以了，谢谢赵教授。
好好好 ，OK。